就是有100万谁要9万呀，
他要把他的10万全部拿都拿出来才有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竞争力。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他失去了自己独立的那一份成长的力量和自己可以自己保留理智那份权利。
这种坚定的选择一个人还有坚定的被选择不值得提倡吗？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半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这个完整的问题应该就是一个恋爱对象是有10万给你9万，另一个恋爱对象是有1000万给你100万，就是你如果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或者结婚对象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不能都选吗？
应该是我的。
不愧是队长，
我想当女儿国国王。
好的。
女儿国国王都没有男的了。
哎，那小王你是哪个类型的？
我已经选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有10万给9万的这个。
我在想这个钱给你是每个月给还是怎么回事？还是所有？
对，我们就笼统一下，就是在决定要跟他结婚的之前，或者就是在你相亲找一个结婚对象之前，然后你调查他的这个经济条件的时候，大家可以先站个队，然后站完队以后，我们可以先说一下，简单说一下那个理由。那我就先打个样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有10万给9万的这种，因为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对方的这个，因为你既然这个是谈恋爱或者结婚对象，肯定是还是想要找一个就是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你们的这个情感状态或者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去。如果是就是有1000万给你100万的话，就感觉他对你们的这段感情的付出的占比就比较少一点，虽然他这个绝对值比较大，但是可能我因为我是男生的缘故吧，我觉得可能我不太在意那个对方的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是不太在意吧，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看重，然后比较看重就是双方在这个感情中的付出的这个相对值。
我选那个有1000万给你100万的。
有啥想法吗？
我明明有100万可以花，为什么我要花我9万？
但是你不是比较看重那就是浪漫爱吗？
我是看重浪漫爱，但是我不希望我的伴侣就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我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我觉得就是两个人都有自己彼此坚守的一些东西，然后在坚守的东西情况下可以付出自己一部分给对方，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我如果全部给我，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我不太喜欢这样有负担的爱情。
哦，明白，就是两个那个点，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就是绝对值还是那个有1000万给100万的这个绝对值高，对吧？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你还是不太希望在这个感情中就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压力，对吧？
对，就是如果我要是做不到我有10万给他9万的话，他要是给我这种就是绝对值的爱，我其实还是蛮有压力的。而且我明明有100万可以花，我为什么要花9万？
这个理由其实蛮好的，就是很现实。
我刚刚还在犹豫的时候，然后听了队长讲的，我突然就想了，嗯，是这么回事。然后因为他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你之后，然后实际上你确实压力非常大。因为假如说像那种就是说给了你这些，但他不会太在意，也不会去提这个事情，你相对来说会更自由一点。就我的感觉就是双方也没有太大压力。就是但是像这种只有10万给你9万的话，以后不管是吵架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我感觉是这样哈。
你跟队长都是比较担心这种就是情感上的这种压力，对吧？付出的这种压力。
对，多自由。
我是一个蛮真爱至上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就在目前的状况中啊，就是仅仅咱说异性恋，我觉得从异性恋里，就比如说男孩找女孩，女孩找男孩，就是我首先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我觉得已经很难找到就是那种能跟你谈恋爱的男生，或者说就是那种啊跟你搞爱情这种人了。所以说如果排除怎么说呢，就最原始的那个发自初心的那种爱 之外、嗯、啊，当然了，有些人要的是陪伴，或者说要的什么，如果真的是要的是爱的话，我觉得吧，就算了吧。对，如果是要的陪伴，或者说要的一个是婚姻啊，或者要的只是说要的是一个伴侣或者男女朋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更会选择这个，因为我选了那个有一千万给我一百万这个。对，因为我会规避风险，因为我觉得有十万给对方九万的这个行为比较可怕，因为他可能连自己都不怎么爱。对，我会觉得他会有一些极端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有一千万给一百万，这个就不一样了。他只是给了他一部分的钱，嗯，也不是说这类人是绝对健康的，但是我觉得这类人应该是相对健康的，这样子就会规避一些，就比如说那种连环杀人案呀，或者说规避很多那种很奇怪的人，精神疾病之类的。对，
哦，明白明白。就是莉亚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种自己只有十万然后会给你九万的这种人，他本身这个行为就是不太正常。
不是不正常，是可能会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多么大的动力或者怎么样，就是能让他把他90%的钱拿出来，然后为了你，然后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而且、啊、咱们这个前提是一个是十万一个一千万的人，我觉得那可能那个十万的就已经穷途末路了。对，但有一千万的人他还有很多选择呀、啊、比如说他可以去旅行啊，爬山啊之类的等等等。对，
哦，明白明白。所以其实你会把这个就是这个十万和一千万跟他自己的这个能力会挂钩是吗？
不是跟能力挂钩，是跟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有关系。对，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吧。
明白明白。总而言之就是不是特别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吧？
当然是普遍的现象，不乏有一些女孩子被 PUA 了，然后愿意给对方掏九万块钱，就一共十万掏九万。我只是就是就咱们这个选择这个投票来说嘛，对吧？就是有种可能是蛮极端的。对，
我在想一个把自己九成给你的人和一个把一成给你的人，他们的之后是想怎么处理这段关系。如果说是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的财产作为一个像求偶一样的一个行为花给对方，
嗯，
那是这是我的承受范围，我的实力允许我这样做。我后面的九成是为了我们以后的一个生活。我怎么想，我如果谈恋爱，那肯定是为了我们长久的打算，而不是可能只是为了一夜情或者干嘛的。
对。
那如果为了长久打算，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全花了，嗯，完了，我们俩在一起了，我们之后日子还过不过了？
哦，就是你是会想着就是你把十万给九万，你会认为是这九万都花掉了是吗？
嗯，这个问题肯定都有前提嘛，到底是花掉了还是干嘛、嗯、借给他了还是干嘛的。
对，
那我先把它设定为花掉了。
哦，明白。
因为这拿借的借人钱就跟花掉是一个道理。嗯，然后你如果是九万，有十万给九万，是我是感觉个人感觉有点极端了，就这样。
我感觉我选的是这个有一千万给一百万，因为我感觉我比较现实一点、嗯、就是有一百万谁要九万呀？而且这个人有一千万给你一百万，难道他给你一百万就比给你九万的这个人更不爱你吗？他得给你一百万呢，给一百万他也很爱你啊。如果是单纯的让选钱的话，我肯定会选这个一百万。如果是看爱情的话，我感觉会这些钱都是次要的吧，还是看人吧。
哦，明白。所以你把这个问题就单纯把它看成一个就是物质金钱的一个衡量标准，然后至于你说有九万给有十万给九万，有一千万给一百万，你是认为它不能代表就是他对于你们这段感情的这个付出是吗？
嗯，对，是这样。
首先呢，我觉得不管是十万给九万还是一百万给一千万给一百万，这两种方式都不能说明他有多爱你。就是他十万给你九万也不代表他非常非常爱你，他可能是想占有你。他一千万给你一百万也不代表他不爱你，也不代表他不想分享给你，他可能有其他的考虑。据我所知，就很有钱的人他也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就比如说我有一千万，其实我也知道一百万是个大数，那我如果说不愿意给一百，我不愿意给超过一百万的钱的话，我是能够理解我自己的。那既然我能理解我自己，为什么不能理解别人呢？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够说明他有多爱你，也不能说明他有多不爱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选择那个钱多一点的。
就是他虽然就是不能全代表啊，但是他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对性的。就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咱们现在就是今天为啥出这个问题啊，就是、
嗯、
咱们现在其实就是婚恋啊选择啊，其实算是我身边的算是比较极端的，要不就是可能两个这个年轻人为了这个结婚，然后双方其实都付出挺多的啊，基本上是把自己所有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比如说是家里边可能经济条件会好一点的，那这个时候呢，那可家里边经济条件好呢，也其实不是代表你自己的财富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为了支持小两口的这个结婚啊或者婚恋啊，会给支援，就是他们认为的，就你刚刚说的他们认为的这个比较足够的钱。所以就是这两种情况在我身边其实都有，所以我会这么想。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一个男生有10万给你9万，就是他，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能拿出来的能够付出的全部付出到这段感情里边，我觉得是一个对方就是对这段感情更加多的一个付出呀，更加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就是你们会怎么想。
你说的肯定有一定道理，但是更多的付出不等于更多的承诺。我永远相信更多的付出不等于更多的承诺。我有10万块钱给你9万块钱，那我们再想小一点，我有10块钱我愿意全给你10块钱的。我100块钱我也全给你100块钱的。那当我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不一定愿意给你9万了，我可能只能愿意给你1万块钱，因为100块钱对谁来讲都不什么大钱，10万块钱可能也不是特别大的钱，他愿意给你9万不一定是他非常非常爱你，很可能是他觉得他没有竞争力，如果他给不到9万的话连竞争力都没有。就如果说一个男生他有10万块钱，他愿意给我10万块钱，一方面我会考虑他可能是真的对这个感情有很多的投入付出，很愿意为这个感情付出，但另外还有一种原因，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或者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愿意为我付出20万、30万、50万，他没有竞争力，他要把他的10万全部都拿出来才有可能有那么一丁点的竞争力，所以他才愿意拿出来的。所以不一定是说他这个10万块钱给出来是多么多么的爱你，很可能他有其他的考量的。我不是说以坏的心思去想他，很可能他真的有其他的考量，或者说也有可能他给你9万就是为了得到你，得到你之后他就会控制你什么，这一切都有可能的。我觉得要想的深一点，不能说啊、嗯、他给了你9万他就非常爱你，他这个投入当然是很大的，对他来讲当然是很大的，但是不代表他就爱你非常非常深。
明白明白啊，金针菇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就是又给找了一个角度，就是有10万给你9万，就是这个，因为这9万这个相对这个9万这个绝对值来讲的话，其实可能是大部分普通家庭都能达到的，然后这个100万可能是大部分普通家庭达不到的，所以这里边也有一层这个区别，并不是说就是有10万给你9万就是90%的付出，有1000万给你100万只有10%的付出，是吧？
我再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农村结婚的话。很多男生为了娶一个老婆是要负债的，因为他可能要买一栋楼要50-60万，再买一个车，再付点彩礼什么的，他娶一个老婆下来都将近100万，嗯，所以说他一家都支撑不起来，他可能要负债，但他即使是这样子他还愿意娶这个老婆，还愿意花这些钱。但是在很多家庭条件很好的家庭，比如说他家里面有1000万的可以在深圳买一套房子的，买个800万的房子的，他不代表说他手上还有200万的这个余钱我都要全部给你的，他很可能付的彩礼也就是10万-20万的。但是你能说这个在城里面的在深圳的这个男生他不是那么爱这个女生吗？你能说在农村那个他花了很几十万负债去娶老婆的那个人他非常爱他的老婆吗？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吧。如果说把这个例子带入到这个选择中，你就会发现有可能只是他的处境告诉他他必须要这么做，就是10万块钱给你9万，很可能是他的处境告诉他，他必须要把这钱全部都要给这个女生，他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女生。
对，大概就是我觉得钱和爱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不挂钩的，爱就是爱，钱就是钱。对，然后看你最终目的是什么，爱和钱是完全无关的。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话，那就是利益最大化，然后风险最低化，这样没有了。
我觉得首先呢，这两个人肯定都是认为他给你这个钱，他是认为你值得给。但是重点就在于这里，如果说一个有十万的人，那他认为你值得给，他就只能给你九万，这时候确实很好，但是他自己就剩一万了，他在考虑你的未来，但是婚姻以后你们两个人如果说要走长久路线，必定要两个人共同成长，他呢就相当于是让你成长，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婚姻会出现不平等。所以说一千万的人他有给你一百万的资本，而且他也是有这个相信你的这个成分在，因为不是所有一千万的人都会给自己老婆一百万。比方说一些那种企业公司什么董事什么的，他们老婆有的是会那些董事呢可能就是让他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然后他老婆提出要孩子生活上的支出，这种时候会给。但是主动给你一百万的人，我觉得肯定是看中了你的某方面的能力，你未来的一些发展。
明白。
对，因为有的那些有一千万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生没有能力，所以只让她在家里当贤内助，所以并不会给一百万。他在想帮助你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资本？他有没有考虑到双方？
就是你也是还是认为，就是虽然是有一千万只给一百万，但这一百万相对来说的话，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笔比较大的财富了。
一百万肯定要比九万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你们会认为，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女生嘛，就是你们会认为男生把90%的精力花在你身上是窝囊的表现吗？
不是，我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真爱至上的恋爱脑，我非常开心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但首先，如果我有足够的钱，不需要他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也希望他能花99%的精力在我身上。但如果我没有钱的话，我就不太希望他花90%的精力放在我身上，我希望他花7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努力给我挣钱，然后30%的精力放在我身上就行了。
你这个超纲了，
去给我挣钱，不挣钱就不能要。
你这个超纲了，你回到咱这个问题。
那我也可以努力挣钱，我努力挣钱，等我挣够了钱，他可以花90%的那个精力在我身上，然后10%的精力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行，我会努力的。
但是，那你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应该选这个男生有九万，有十万给你九万这个呀。
关键是我没钱。
好嘞，就现阶段来说的，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二个，是吧？
啊，对，就是现阶段没钱，那肯定是想要有九钱的。等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有钱的时候，我可以养他，但是现在没钱，所以俩人一块奋斗呗。
我像我第一个观点也是一样，我觉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窝囊嘛，但是我这个窝囊是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我第一个说的，他把他大部分的钱给了你，然后后来我会觉得会，可能会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会产生一些矛盾吧。然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挣钱，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很忙的话，就是他挣了钱之后，然后他会就是说不定期的会给女方。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说一棍子我都给你了，反正就这点钱，那后面再说，然后又90%的时间如果黏着你，那我就觉得他很闲，因为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本人来说的话是比较喜欢挣钱，然后我觉得例外也可以例外，但是长期例外可能我也有点受不了。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都是要首先是相处的时间要独立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太喜欢绑架，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那个你第一个问题说给你九万，然后我觉得会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会拿这个事情会经常来说。你想，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说，就王某聪大家知道吗？对，然后你看他所有分手的女朋友都没找他闹，为什么？因为他处理的妥妥帖帖的，对吧？都到了满足的需要，不存在什么闹。但是有时候我会刷到一些视频，就是说，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在大街上去吵架，什么我在你身上花了价钱，我舍不得吃早饭什么之类，都给你解决，你就是这么对我的，怎么？然后我就觉得啊，然后包括有的分手之后会说，你把那种钱还给我，然后怎么样？我就觉得很 low。 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比较那啥。对，然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觉得90%的时间都在跟你例外，我觉得他也就挺恋爱脑的，可能我自己不太喜欢吧。
我觉得花多长时间跟窝囊不窝囊是两回事，他们是没有关联的，就是他90%的时间花在我身上，10%的时间花在我身上，这两个人都不可能说一定是窝囊，一定他窝囊，一定他不窝囊，一定他窝囊，一定他不窝囊，这是没有关联的事情。窝囊不窝囊跟花多长时间是没有关联的，我这是我的观点，因为可以举太多的例子了。有很多人他花90%的时间在他的女朋友，在他爱的人身上，我不觉得他就一定事业做得不好，他可能只需要10%的时间，或者说只需要那么一丁点的时间就可以把他的事业做得蛮好的了，也可能他已经财富自由了，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自己的事业了，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跟窝囊不窝囊有什么关系呢？那你一个人他花10%的时间在你身上，不代表他的工作就做得很好，他虽然花了很少的时间在你身上，他可能也在工作上花了很少的时间，可能他大部分时间在玩游戏，那他这样的人就一定说不窝囊吗？对吧？这是没有关联的事情。
对，明白金城姑，就是我还要再说一下，就是咱这个问题肯定还是建立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嘛，就是咱们就不聊那种，就比如说他事业有成，对吧？家庭幸福美满，阖家欢乐那种，咱们就聊一个普通人，比如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那这个普通的人他有工作吗？
有啊。
你就是除了他工作之外的闲暇的时间，90%花在我身上呗。
啊，对。
那我蛮开心的。他没有去打游戏，没有去抽烟，没有去喝酒，而是花在我身上，这有什么窝囊的呢？这是很有追求的，好吧？
啊，明白。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他把90%除工作以外90%的精力放在你身上的话，你会觉得他有这会儿时间去，比如说发愤图强，然后去做做副业啊之类的这种更好一点吗？
我自己也没有做副业，我自己也没有去做太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去苛责对方的。我觉得相伴还是很快乐的事情，就相处还是很快乐的事情，在我们没有相互厌恶的时候，能够有多一点时间相处，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且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他工作的时候也好好工作了，只是除工作以外的时间花在我身上多了一点，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啊。
你这里其实可以看到，我从1000万给你100万换成了10万给你9万，所以这里我想说的是，主要在于这个风险。1000万给你100万，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这取决于，重点在于你能不能驾驭这100万。如果你有了100万，你会干什么？如果说，你脑子里想到第一个词，享乐。舒适挥霍，那可能这个风险要比你预想的要多得多，因为、
就是你觉得自己会配不上这100万是吗？
主要在于没有人能配得上。很多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享受，然后有了这100万之后，你可能会去报复性消费，你可能会去尝试很多你曾经没有去尝试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危险，它会让你逐渐沉迷于物质。而10万给你9万，你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我的消费、我的理财观念还没有达到100万那么高，所以我9万的话，我可能会去考虑这9万我要怎么花，我要怎么让自己利用好这9万，然后让双方的感情以及自己未来发展，还有对方的未来考虑，就是可能会更负责一点。哎，其实还是主要觉得给100万的话，危险，对自己来说很危险。
大部分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朋友之间都是等价交换是吧，就是你会觉得这100万给到你的话，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或者实力啊消费水平都不匹配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风险会更大，对吧？
对，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女生她有没有理财，就掌管这100万的能力。如果说就是去第一件事是去消费，是去享乐的话，可能会掉进消费主义陷阱。
如果你喜欢碰撞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你会更看重，就是找谈婚论嫁的话，你会更看重另一半的能力，还是更看重对方对你的这个心意呢？从世俗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如果对方经济实力是有十万的话，那他证明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如果对方经济实力有1000万的话，不管是这个家庭比较殷实啊，还是说自己就是努力挣来的，都是会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世俗角度会比较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更加看重另一半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更加看重对方对你的这个心意呢？
嗯，选能力吧。我首先我觉得就是 OK， 就是10万给9万这个，他可能给你的心意比较多，但是这个心意他的持久度是有多久呢？然后你的情感和你的人，就是他的你的想法是随时进行变化的。可能我跟他在生活在一起时间长的话，他会因为经济压力去把对我的那种心意就逐渐变淡变少，然后他会因为经济的所迫，然后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那个工作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然后产生很多纠纷问题。但是可能就是能力比较强的，比如这个1000万给100万的，他其实是有更多能力去解决这个社会给人类带来的一些风险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一些。还有就是他就是脱离那些就是类似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他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
所以你是从这个双方的角度去讲的是吧？就刚刚其实那个念念
在，因为很多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古至今吧，就很多很多夫妻一开始都是很有爱情的，但是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问题，或者是家庭的一些琐碎问题，就很消耗双方的一个感情。但是如果你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经济实力的话，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就是这种风险。首先，我觉得有10万给9万，这个人脑子非常非常的不清晰。就是你完全没有考虑你的伴侣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就类似于能让钱生钱或者是理财的一些能力，你就把9万给他。他如果把钱花了，然后你们家里边如果要出的什么事情，你们应风险的能力是简直就是零。
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可能稍微就是年轻一点的，就是所谓的是妹妹可能会更喜欢心意吧。但是很多东西它是怎么来讲，就是当你见过世面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廉价的心意。我怎么讲呢，就是你可能以后就是刚开始的话你会被这些东西所感动，但实际上支撑你下去的最终还是一个能力，就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问题。因为生活当中你不仅仅只有这些所谓的关心嘛。然后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说有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那个她之前跟她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前男友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经济不是很好的，但是会对她就是要么经济补助要么精神补助嘛，然后她就属于精神补助，然后就是会嘘寒问暖啊，我就晚上回来会给她泡脚什么之类的，因为她知道她有胃病这种嘛，然后晚上会起来给她就是熬什么姜什么之类的，反正给她敷上嘛。然后后来可能你最终还是因为经济这个原因，然后两个人就掰了嘛。掰了之后，这个女的后来嫁给一个有钱的。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她又遇到这个前男友，然后这个前男友就说，就是他有我对你那么好吗？你看我之前对你付出那么多，怎么怎么样？他有凌晨起来给你就是按肚子，反正就整整一系列嘛。他说有做到我这么就是说细微吗？然后那个女孩子说了一句，他没有你做的这么好，但是他花了三十万把我的胃病治好了。然后我当时就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来讲，就是当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只能精神陪伴了，你就只能嘘寒问暖了。但是生活它就是怎么来讲，你没有经济去支撑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很容易就掉的，就是往下掉。就包括就是说这个所谓就是这个1000万给你100万的人，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就是我们单从这上面来说，不扯其他的，他给了你，他对他来说就是没有感觉，给你就给你，随便你怎么用，不管你是拿去投资还是去学习还是去花，反正你开心就好。但是如果这个给了10万给你9万的人，我9万给你了，打个比方来说，这9万就一定是你的吗？打个比方就把它作为彩礼来说嘛。现在就很多人就是像刚才就是有一个也在讲，就是彩礼这个是付账，他都要去，包括房子付账、车子付账、彩礼付账。等这个女生嫁进去之后，结果这钱并不是她的，还跟着这个男的一起去还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觉得对，就可能就对于我来说没有这个必要吧。 啊，当然如果女方经济条件很好的话，就是我不在乎你给我精神补助还是经济补助，反正我自己有钱，我就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嗯，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看中一个男生还是要能力，心意这个东西就像队长也讲了，时间太长他会流掉的，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能力在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你钱在那儿嘛，你今天不开心你可以去巴黎哭，可以去新加坡哭，而不是坐在，你没钱你就只能坐在马路牙子边上喝啤酒罐哭，就是你非得让，就是这样讲的话，我就说世俗一点嘛，啊，对，我就是个俗人。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有能力的这个人啊，一般来说的话都不太，我就是一般啊，就是从我这个父母辈那辈来说啊，不要喷我，没那么的就是顾家或者就是尊重另一半，就是他这个地位差会出来，就阶级等级差会出来。
嗯，这个事情他肯定是有这个东西存在在里边了，但是我们再转念去想这个问题，难道就是说能力不好的就一定会看得起你吗？然后就不会 PUA 你吗？现在的人就是又穷又饿又 PUA 你，那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个有钱的，不管怎么他 PUA 我或者不尊重我，钱到位啊，但是穷的这个人是钱也不到位，经济也不到位，你精神和经济你都没有给我呀，你总得，我总得图一样嘛，对不对？而且就至于我自己来说哈，我不说其他女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对。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还，假如说是那种没有能力的女孩子来讲的话，她总得得一样，可能也会，是不是会后面想起来会好很多，包括以后有了小孩的话。
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推算的话，你不应该更看重对方对你的心意吗？
哦，不不不，我觉得是这种哈，就是怎么来讲，就是当你自己有了能力之后，你肯定会找跟你消费一样的人，甚至比你消费更高一点的人。如果你找的就是跟你就是差不多，或者比你还下，就是比你再低一点点的人的话，他心意是很好，但是你们会在消费上呢会产生一种冲突。因为你就算你花了你自己的钱，就是他们一家人或者他们那一群人，包括他本人，他会觉得你是在乱花钱，就是会产生一种经济上的，就是怎么来说，也不自由吧。我是觉得，因为人都是向上求，他不可能是向下求，你懂我？除非是我是哪种，就是我本人就是需要你的经济补偿，我养你啊，就是我就需要你个男的给我精神补偿就可以了，经济无所谓，我给你就行了，那我就无所谓啊。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东西。就是实际上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想要吧，就是能力和心意应该大家大部分人是都想要的。我可能会更看重心意，但事实上我做的时候可能会看重能力，因为一个如果说能力差距太过明显，就是那个能力上很低的那个人，他的心意在我这里可能就真的就不算什么。如果说真的是实力差距太大，就两个男生让我来选择，一个能力很强但心意不到位，一个心意很足但能力不到位，他们两个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可能会更看重能力。虽然让我讲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心意对自己来说更有情绪价值嘛，更重要，但实际上真正遇到两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可能很难那么理性的告诉自己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很可能我的眼光直接就被那个能力很高的人就直接就吸引走了，就压根就不会去看那个能力很低的人，他的付出可能连机会都没有，我都不会给他付出的机会，很可能是这样子。一旦你归结到现实层面的时候，你的眼光就在那里，就很容易就会被一些熠熠生辉的人吸引走，那些能力稍微低一点，他连表达心意的机会其实都没有的。
我是在想那个二麦的那个，他说把胃病治好了，首先我觉得十万给你九万，我既然能有十万我都给你九万了，这其实就说明了爱和信任呢、啊、这反观更是一种对感情负责的一个状态，而一千万给你一百万可能就是权衡利弊，他在想你值不值。
对，或者给你一个世俗角度来认为比较不菲的价值，
是的，
才
是在权衡利弊，这不是爱啊。所以我在想，既然有一千万他就只给你一百万，那剩下的九百万他都不愿意给你，那这么来说的话，那你有胃病的时候他会不会也权衡利弊，他在想他自己，他到底会不会考虑那么多，
明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最爱自己，对吧？所以
是的，
很多很多条很多考量他都会站在特别现实的角度去考量。是
的，对，如果这个胃病已经晚期了，他给你，他就算怎么治，这个一千万的人他也治不好了，那这时候十万的他可能会陪伴你，他会给你很多爱，这时候是你感到最需要的
啊。对，
那一千万的人他会怎么做？他会不管你的，
或者给你雇一个护工。
是的，
我还是想就是讨论一下刚刚就是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有十万给你九万的这个人付出会给你造成很大的这个精神压力吗？
我会。对，
就是对方付出的比较多的话，你难道不会认为就是对这个亲密关系有所增益吗？
可能我每个人个性不太一样吧，就我个性的话，我是觉得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说就是让你完全没有个人空间的那种。我是比较就是喜欢那种就是说，哎，我们确实是可以腻歪，但是一直腻歪的话，我可能就有点，有时候我会需要一定的思想去放松，包括就是精神方面的，然后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你向上走嘛。然后长时间这种在一起的话，可能我会比较窒息，是这种。
亲密关系当中嘛，就是难道如果对方就是对你付出的没有那么多的话，你不会对这段亲密关系失望吗？然后如果对方对你付出的
不是，是这样哈，首先他这个付出是怎样付出，如果是假如说正常的，假如说哎，就是说问一下，但是这个可以，如果说轰炸型的话，你这种你受得了吗？假如说你在开会或者你在什么，他也是一直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可能我会觉得就是随时都在监控中吧，就是我的感觉是这种。
我觉得他如果愿意付出，对我付出很多，说明他有一定的考虑，他是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相信我，我觉得这点是好的。而且就这么来说吧，一个感情如果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那到底谈的是什么恋爱？
对，这就是我其实今天特别一直都想说的，就是大家会在这个选一千万给一百万的这个时候，但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啊，难道不应该更看重？
是的，
对，大家对这个亲密关系的对方的这个关注和付出嘛，就更看重物质的话，这不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婚姻了吗？没有感情的婚姻了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肯定就是要先去单一变量，如果说只考虑对方到底是这个九万还是一百万这个话题，那他肯定都是慎重考虑过的，背景下要一样，不然的话没办法讨论
啊。对，
如果都是权衡利弊后的，我觉得他权衡利弊后愿意相信你，愿意依然愿意去愿意用自己很多东西去为你付出，我觉得这种才真正的难能可贵啊。
就是对，你会认为就是这种是对你的一个信任，然后是对你的一个90%的一个心里边
的
付出。
那这样
的
话，在面对以后困难的时候，可能他会选择相信我，他不会轻易的抛弃我。
对，所以这是一段亲密关系，你认为应该有具备的一种就是付出。
这种感情会让我更有安全感。
就是我是要看付出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付出。OK， 我是需要情绪上的付出，情绪价值上的付出，我给你 get 到就好了。还有就是我有，当我有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首先我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啊，我也是有能力的人啊。我就是如果我要全部都是依赖对方的话，那我岂不是一个很奇怪的，就像是一个就好像就靠对方活的，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
对，但是不是说就是一定要依赖对方呀，就是。就是他对你的付出嘛，就是刚刚那个念念在会提到，就是他是一种对于这个亲密关系的一种负责和对你的一个信任。
我觉得付出都是相互的吧，如果他单方面的付出大于我的付出的话，就是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愧疚感在这里，然后我会觉得这段爱情他就是不纯粹了，就是我可能会尝试，就是被他长时间的付出会觉得 OK， 他对我付出成这样，如果我要是做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或者是那什么，就是我对他付出少的话，我就会很愧疚，我就会这个长期往来，我就好像就感觉我们的感情变成了一种在比较谁付出的最多。你怎么理解这个付出？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叫付出？
我认为的付出就是不要触碰对方的这个雷点，然后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然后 对对方有一定的这个偏爱，给足对方安全感等等，就这一系列吧，都叫付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付出应该是两个人就是一直需要保持一个互相沟通的情况下，你需要知道就是你的付出是否给对方造成压力，还有就是你的付出对方是否能接受到，不要就是自己一味的付出，然后自己感动自己。
哦，也是，对。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我为了你付出的一切，但是你的付出对我来说 OK， 我就是觉得并不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付出，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还有就是我非常不希望你以这种方式付出，我希望你以另一种方式付出，但是你总是以你自己觉得对我好的方式付出，然后对我付出，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个让我很不舒服。比如我之前跟前对象老是那个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每次听我抱怨一些事情，他就开始骂我，
就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是吗？
对，我就是他就是这样。但是你说他对我没有爱吗？也有，但是他对我的爱的方式和我沟通方式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他觉得这样骂醒我之后我可能会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骂就是谩骂式的这种关心，这种
你只需要对方作为一个倾听者是吧？
我需要就可能你安安静静的坐下来，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利弊或者一些就是问题所在，就是我可能没有思考的点，没有想到的点，而不是用那种我都跟你说了一万次了，我都跟你说过了，你就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这种直接指使性的去让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引导我去思考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爱情里边有一方会觉得我为你付出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为什么还不爱我？
就是我没有说谈过什么恋爱，我觉得对方对我好，我应该加倍对他好。但是我发现，如果对方对我太好，我觉得很不适应。我要么就是一直认为理所当然，要么就是觉得很难受，让他停止这一切作为。而且他对我付出那么多，万一有一天我会有这个想法，万一有一天我做的不符合他心意了，他会拿他这些付出的来绑架我吗？
队长说的那个十万给你九万的人，他可能会去对你有过高的期待什么的，这个可能是一千万给你一百万考虑的问题。
你会觉得就是那一千万给你一百万的那个人可能对你的期待会高于那个十万给你九万的那个人？
是的，十万给你九万的人他对你好，而且是一种信任。关键是在于这个男生，如果说是这个不能相不单论，如果在同样的背景下，一个给你一百万他会对你有很高的期待，和一个给你九万的他会给你对你过高的期待，你觉得哪种压力更大？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是那个男生，我会选，我是给九万的那个男生，我更会选择让他看到我做了什么，但是不会亲口跟他说我做了什么。
你们刚刚说到的说你十万给别人九万，然后可能只是想对对方好，然后其实我是想说的一点就是你们这个题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十万其实是他拥有的最大资产了，对吧？还有这个一千万也拥有他的最大资产了。
对，
双方都是把自己的最好的东西给他了一部分之后，十万给对方九万。你说，要是说世界上存在无私的爱，我可能会相信，但我相信99%的人，他们对于爱其实并不是那么无私和要求又伟大的要求的。我一开始我在追求一个女生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觉得我只要对你好就够了呀，然后你不需要怎么样的，就像那种就歌德那句话“我爱你与你何干”一样。但事实上，在真正的包括我在见识到的感情当中的时候。你对别人对你好，别人对你好一定会是要求你有回馈的，就是他可能就是说没有回馈的，你嘴上可以说的很好听，说我爱你，你不需要你回馈，但是当对方没有回馈的时候他是会很难受的。然后十万给对方九万的人就是相当于把自己90%的身心给对方了，那对方基本上他不会要求给对方返还90%，那至少给我50%吧。所以我觉得感情当中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在感情当中的一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是你把自己丢失了。所以说当我就是假如有个人十万愿意给我九万的时候，我觉得他把他的全部心思投在我身上，那就是他自己的那一点是没有了，那我会觉得哇，这个人就是他把自己这么轻易的交给我，很感激他，但我不太会接纳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说他失去了自己独立的那一份成长的力量和自己给自己保留理智那份权利。那个我觉得在谈恋爱当中保留自己的理智和时时刻刻愿意去分析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而不是一味的执念的扑上去，我是这么想的。
刚刚其实念念也提到了，就是如果有一千万给你一百万的话，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 对方的对你的付出，对你的爱，然后99%其实是都是有这个有期待的。
对，
就是你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有10万给你9万的话，他确实是90%的这个身心都投入在你的身上，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的话，其实这个90%的身心，如果你愿意接受对方作为一段亲密关系中的对方给你投入这90%的身心的话，你其实是有能力也有条件去反馈的。但是如果是对方有1000万给你100万的话，虽然对方只为你投入了10%的这个身心，但是这个10%的身心你是很难去给予到对方反馈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说一个有1000万的人，他在社会的阅历上资产方面肯定是想得很清楚的，然后他给了100万，就是说他事实上对你的期待就是说他不会，因为他就是说有1000万的人，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已经有一定的理智指导，当然他要是他什么富二代继承家产的另算，那他给你这100万就是说他至少是在某种对他对你的爱是保持的理智和对你稍许的就是期待，他可能给你100万，希望你就是说你能够有效的回馈他。但是就是说那是10万给你9万的人，他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说他在你说就是说你从总数来说9万确实是比100万好还的，但是很可能就是说你们对方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他希望给你的回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就是说你金钱上要回馈给我等值100万的东西，而是你是从你自己的情绪价值上，或者说是你自己从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你包括你认识的资源啊，或者对他的好上来回馈的。那我更加会觉得会觉得他们是从一个百分比的角度来说，因为10万给你9万，那我就是完全是去理智把东西一股脑塞给你了，1000万给你100万，虽然说给的确实很多，但是那个人肯定是说就是考虑了一下，他觉得他对你的好大概就是这个100万的值，然后他给你的100万可能是期待你有更多一个长足的发展的。那么你可以拿着100万，就是说进行一个对于自己的一个提升之后，然后达到一个跟他的等同值，然后再去回馈他。但是在这之前，你可能就是说感情当中需要一个承诺嘛。我是之前很信奉一句话，就是感情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而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朝那个对方去发展。所以说那个1000万的人给你100万，可能很可能是希望你接着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听刚才大家的想法的话，我得到的一个总结哈，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不敢付出了。一个是不太敢接受对方的付出，怕自己给不了同样的回报。一个是可能是就像刚才的朋友觉得自己不配得，或者是怕受伤，就是现在的人好像不敢对另一个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甚至是对朋友都不敢掏心掏肺了。就我就是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人真诚这些东西都这么少了，还有就是会被嘲笑。就是如果说有现在好像主流价值观搞钱搞事业怎么怎么样，如果说一个人在他谈恋爱的时候全情投入，会被嘲笑说啊你恋爱脑你舔狗。就我之前听过一个局也是关于这个恋爱的话题，有一个人他分享了说他被追半年，然后就有一个爪友是就是我不是说评价这个不带任何色彩性啊，就只是你要说不带任何色彩性也不是，我就有点叹息，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就说那这人真是闲着没事儿干了，也他也太闲了，就他是真心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愿意在他身上花这么长的时间，那他这种坚定的选择一个人，还有坚定的被选择，不值得提倡吗？还有就是我听到的真实的例子，是我这份工作之前的有一个小姐姐，她是来应聘这家公司，然后我领导跟我讲的。就我觉得现在可能你放眼四海八方，你找不到任何一例了。就是她是和她男朋友一起在国外读书，然后认识的，谈恋爱。在国外的时候，她男朋友患白血病了，查出来白血病，她就是陪了他4年，然后这期间是她男朋友是靠换血救活下来了，但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就是获得收入什么的，但是这个女孩并没有放弃。就是不是现在如果是在给别人说出来这个故事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她怎么想的呀，她脑子是不是有病啊，真是无法理解啊，什么恋爱脑啊，是不是要这么说啊？就
但是反正我听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人，我特别想跟他做朋友。就是还有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是讲的是老年爱情，叫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就好像这种坚定的、被坚定的，还有真诚的，这些词都是停留在姥姥那一代了。就姥姥那一代，如果说就有一个老人如果去世了，他没了，然后另一个老人他可能要活不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也许放在老人身上你们信，但是现在如果放在年轻人身上，还有几个人信？会不会又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又是什么舔狗、恋爱脑这种词儿又要上来了？就是我就是不太理解，这到底这个社会是怎么了？为什么现在的人，一个是感情方面重感情是不被提倡的，就好像就是傻就被贴上了傻这种标签；一个是为什么总是要有这么多的价值衡量？就为什么现在这些东西就只能停留在姥姥那一代了呢？就没了？为什么它没了呢？就，对，就有点疑惑吧。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敢付出了？
在这个滥情的时代，真诚反倒成了一种过错。
我也信会有，就是觉得很叹息吧，太少了。为什么现在都是稀有的东西？还有关于大家现在都在追求什么开心至上，就很多人的甚至什么微信标语都是开心就好，快乐就好。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不快乐？人是社会性动物，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人际关系，是因为我们感情方面是匮乏的，我们缺少这些真诚的、这些友善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可能觉得我鸡汤，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太过理性了，然后更多的时候，这种理性不只是说自我防卫，是一种功利，就是缺少了真善美，所以我们不快乐。
最后投票结果是16-9，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对方对你的这种90%以上的这种付出的，相信对方的对你的这种全身心的这种投入的，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少。我们就是你信的话，就会发现很多人还是都很相信这个爱情，相信这种真诚啊或者这种追求的。
刚才说对方把90%的重心都放在自己身上之类的嘛。然后我就想问，就是像姥姥那一代，他们那一代，那他们有一个老伴儿没了，另一个就基本上活不下去了，都坚持不了多久。我就听过我室友讲过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在他周围的，是一个老人没了，那另一个老人不到一年也没了。就那他们这种呢？他们这种不是说把自己的90%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吗？可能就是这种程度，我觉得我可能也做不到啊。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可以说我很羡慕他们那样，就是把就真的是活成了是什么伴侣，是真的就是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左手右手的那种感觉。就关于这一点的话，就是想提一下，就是质疑一下吧。那这个不是90%的这种程度吗？为什么他们敢，但是我们不敢了？
就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的，我觉得就看咱这个投票结果，我觉得还可以。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拜拜。